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国众议院议员推法案，禁止中共高官利用美国社交平台；47国针对中共施压，联合国公布新疆真相；赵立坚推特发帖登热首榜，遭遇尴尬；英美校园社区被中共渗透，英国警察亦忍唔住啦。唐山打人案，有一名凶手被揭露身份。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长期以来，中共当局一方面在国内实施严厉的信息和言论封锁，另一方面又利用西方国家言论自由，中国官员日日厚住面皮，利用海外社交平台大发言论，为自己做宣传。6月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多位共和党议员提出一项法案，禁止中共高级官员使用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除非中共政府允许中国民众自由访问这些平台，并且允许美国官员不受任何审查限制地使用中国的社交平台。一旦这个法案成立，华春莹、赵立坚、秦刚之流恐怕在美国社交媒体上要被销声匿迹了。美国之音报道，这个中国社交媒体对等法案 China Social Media Reciprocity Act 对中共政府和中共高级官员以及他们的发言人或听命于他们的个人和代理人实施制裁，禁止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向这些被列入特别指定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提供设立账号等服务。这项法案是由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House 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 的主席班克斯 Jim Banks、 该委员会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主席威尔森 Joe Wilson 以及佛州联邦众议员马斯特 Brian Mast 和威斯康星州联邦州众议员蒂凡尼 Tom Tiffany 共同发起。法案说，除非美国总统能够向国会证明中共政府和中共已经取消了禁止美国政府官员在中国访问或使用和参与社交媒体平台的禁令，并得到验证，这样制裁才可以解除。法案制裁的对象适用于中共国务院、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公安部、统战部和其他部门的成员，以及其他机构，例如宣传机构中的中共高级官员。中共封杀美国声音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6号发表首个对华政策演讲，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信推送中文译版，就遭到中共网络审查封杀。而中共外交官却涌入推特社交平台，抢占舆论战场。同时，中共官方媒体亦在精心挑选更多外国信息来源，外国网红在北京虚假宣传活动中的地位亦越发突出。另外，法案的应用涵盖了所有美国拥有的社交媒体公司。班克斯众议员批评，美国科技公司一直在度热情地审查美国的保守派政治人士，却没有采取切实行动应对中共在他的社交平台上散布有关疫情和否认种族灭绝的虚假信息。这个法案将美国重新置于平等的基础上。带领提出这项法案的马斯特众议员表示，自由终将战胜暴政，中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严厉阻止美国思想出现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这项法案关乎公平竞争，不应允许中共官员一边在美国的社交媒体网站上进行宣传，一边极力阻止自由思想在他们自己平台上的自由流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上个月访问中国，不但没有查到中共迫害人权的真相，反而落入中共的圈套，招来更多国家的怀疑和批评。6月14号，47个国家针对中共向联合国施压，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公布一份拖延已久的新疆人权报告。荷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贝克斯 Paul Backers 代表47国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尽管中共强烈否认，但一些可信报告显示，当地有超过1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遭任意关押。他知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47国持续严正关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针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监视行动和不公平待遇仍在持续。这项联合声明关切的问题还包括中共实施了酷刑等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恶劣的待遇和惩罚、强制节育、性暴力或基于性别的暴力、强迫劳动、孩童遭强行和父母拆散等。47国还再次呼吁中共紧急回应上述关切，并终结恣意地关押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行为。最后，他们催促人权理事会尽快发布他承诺的新疆人权报告，同时呼吁北京当局提供联合国调查和专家团队有意义且不受限的管道，以便独立观察当地的情况。前面我们报道了美国议员提出禁止中共高官利用美国社交平台的法案，日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发图推介中国长沙，为大陆统治歌功颂德，被捧上了大陆微博热搜榜，却遭遇了尴尬一幕，被隔在海外互联网外的场内大陆网民纷纷质问什么是推特，他为什么能够上推特啊。6月15号，大陆微博热搜榜上出现了赵立坚推特发文向全球推介长沙的词条，该词条显示赵立坚在6月13号在个人推特上发布了一张图，并配文美食广场长沙中国的英文字样 Food Court Changsha China。 由于中共网络封锁，在大陆的网民无法正常使用推特等海外社交媒体，赵立坚这个推文引发大陆网民热议，网民此起彼伏地问道，好奇问下推特是什么，怎样登录啊，为什么可以在上面发文呢？另有疑似知道推特的网民质问，为什么他能够用，好多人这样想，我亦不知道为什么他能够发推特。亦有其他网民回应，只许州官点火，不许百姓点灯，没听过吗？还有网民嘲讽，不存在的软件居然能够在中国的微博上热搜。而在赵立坚推文的下面，却有网民贴出了六四事件中一人站在坦克前的照片，另有网民留言给他，提醒他近日的唐山涉黑打人事件。中共渗透英美等西方国家校园和社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而且受到关注。在6月份，美国大学校园连续发生两宗中国人面孔破坏纪念活动、销毁海报的事件。来自香港的康奈尔大学学生高永谦8号下午在邻近学校的社区内张贴印有自由香港、自由维吾尔人的海报，一名年轻的中国男子走过来将海报撕落来，并威胁说，你敢再贴？高永谦拿出手机拍摄时，该名男子将他推在地上，并试图抢走他的手机。无独有偶，6月4号，活动人士在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自发纪念六四大屠杀事件，在该校图书馆前的空地上展开无忘六四标语，并摆放鲜花和燃点蜡烛。在深夜，有中国男子撕毁地面的海报，另一位中国女子则踢翻蜡烛。去年11月，美国普渡大学中国留学生孔志豪因赞扬六四学生的英勇行为而遭到同校中国留学生的骚扰，这些留学生威胁要向中共大使馆和国安局举报他。孔志豪表示，中共国安局特工还找到他是中国的父母，叫他们警告他不要参与海外活动。2018年10月，时任副总统彭斯 Mike Pence 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直指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向中共领事馆和大使馆发出警报。2018年2月，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Christopher Ray 向国会作证，谈到中国学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的反情报风险。这个月12号，在英国亦发生中国人干扰自发活动的事件，连英国警察亦看不过眼。当日香港人正在举行反送中运动6.12事件3周年活动，一位中国人拿着喇叭放国歌骚扰集会， 被英国警察扣上手铐带走，参加活动的民众拍手欢呼。唐山打人案仍在不断发酵，官方同黑社会勾结备受外界抨击。6月14号，打人凶手中又有一个被揭出身份，一个叫马云齐的男子，原来是江苏省兴化市政法委书记、市委常委马元年的仔，他事发后立即逃往江苏。微博上有不少网友热议，怪不得出了事连夜往江苏跑，去找自己的保护伞了，没想到还未找到就被捕了。还有人发出他的私家车照片，称你看下那架车的车牌啊，苏妈7777，马云齐，400多万的车加上这个专属牌，你觉得人家是马仔小弟？有人在微博上质问，马书记开迈巴克苏妈7777的马云齐是否贵公子呢？消息在网络上发酵，至今未见这位政法委书记马元年出面澄清。此外，被打女子的真实情况至今仍然不为外界所知，只有官方对外声称的已经离开 ICU。 13号下午，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发布消息称，两名伤势较重的女子目前已经转入普通病房继续治疗，而外界则传出一名被打女子已经死亡。封面新闻还获得一份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急救出车登记表，显示该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陈继志在家中被救护车接走，判断病种是头外伤，病情的程度是中级。但受到广泛质疑，民间分析，从影片看，陈继志在室内没有做出用手掩住头部的动作，在外面的监控影片下亦没有做出手掩住头部的动作。若果不是的话，正常人被打一下总要摸一下吧，但他连摸都没摸，讲明不是很严重，所以他回家之后又叫救护车就令人想不通了。有人指出是回去之后得到高人指点，这个中级伤是个筹码。网友说，肺都要气炸了，被打女子入了 ICU 却被鉴定为轻伤，而打人的陈某志居然被鉴定为中级伤，而出具鉴定书的机构是同一家医院，都是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更令人迷惑的是，被打的家属自始至终没有出来发声，但是打人的家属倒出来发声，哭诉被网捕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